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感恩又可以呢一块去学习以赛亚书了。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这条天路上啊，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会胆怯了。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以赛亚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异象之后的20年呢，当时乌西亚的孙啊亚哈斯在耶路撒冷做王，但是他却离弃神了。同时呢，当时犹大又面对着以色列和亚兰两国的联军，要来联起来呢去攻打犹大，于是整个耶路撒冷呢就开始惊慌起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神给了以赛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言呢？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请他来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6讲，让他来带着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第7章吧。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这个研读的课程当中第6课了。上一次在第5课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到以赛亚先知他的蒙召的经过的，就是在第6章里头所详细的描述的，他亲眼看见主，而且看见宝座，然后呢主就洁净他，然后就告诉他我们要你做一些什么事。那么我们好像是众数，这个大概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了，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单数，他说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所要求的是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呢，那个蒙召的经历呢是一定要很仔细很仔细很详细的。那么上一课呢，我曾经问你一个问题，一个蒙召做传道人的，他不单只清清楚楚的有神的呼召，有神的话叫他做一个传道人，那么他自己本身的反应当中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条件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呢就是顺服，他要看见自己的卑微，看见自己的没用，看见自己的肮脏，那么神呢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洁净，洁净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的，那么就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以祷告传扬主的真道为业的啊一个人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做牧羊人啊，但是每一个人呢本身都需要传道的，就是说我们有得救的经历，我们手上有真理，我们也得到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就绝对不能够让它停留在我们自个儿的手上，我们应该把这些都用在主的话语里头，把主的话语呢传扬出去啊！这就是一个很美很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盼望呢你可以注意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第6课，第6课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课啊，因为什么呢？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童女生子。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说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她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呢，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还没有结婚，今天呢你生了一个孩子，就是说你犯了奸淫。那么在整个的社会里头呢，他们都是不容许这种犯奸淫的事出现的。于是乎假如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这样的， 生了一个孩子的话呢，就外头的人呢就可以，包括他的父母在里头啊，就可以呢用石头把他砍死的。所以当时呢是非常严厉的一件事啊。但是呢现在圣经里头却说有一个童女生子，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后来耶稣基督就是童女生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么待会儿我们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一定给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所以呢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功课。假如你手上有纸有笔的话呢，待会儿要把它写下来啊，做一个美好的笔记，就让我们学习今天的这个童女生子的课程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七章里头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大概有一个背景在里头的。第一个背景呢，就是说当时的国王呢叫做亚哈斯，这一个人呢是一个相当有才干的一个人啊，他也是带领了这个国家呢进入一个中兴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国家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啊，那么当时呢那个亚述国的势力呢一天比一天膨胀的时候呢，于是乎北国那个亚哈斯当然就是以赛亚的国王啦，他们都在南国的，当南国的京城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当时的北国呢，就他们的那个首都呢就是叫做撒玛利亚。那么他们北国的国王呢就联合了叙利亚就是亚兰国的国王呢就要有一个联盟。然后呢他们就召聚许多的国家呢跟他们一块联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压制抵抗亚述大军。因为他们心里头呢觉得有威胁啊。那么当时呢他们就施行一个压力给南国了，就是给这个亚哈斯说，你一定要跟我们联盟。假如你不跟我们联盟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国家就联合起来呢先把你消灭。而且呢你联盟跟我们联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块呢去抵抗这个亚述军。那当时亚哈斯呢他就觉得不应该跟这个北国跟叙利亚联合。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呢派了他们的使者要去他结盟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压力，而且呢对他有很大的威胁，他就有一点怕。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呢向这个亚哈斯呢说，他说你不要怕，你只管呢好好的做你的国王啊，好好的统治你的国家。因为这两个要来的国家呢，他们只是两个冒烟的火头啊，冒烟的火头呢虽然是亮，而且呢好像很多的烟，但是一下子就会熄灭了啊。所以呢他的那个过程就是这样的。那当时亚哈斯呢就对以赛亚说，我怎么知道神要保守我呢？他表面上好像呢是一个相当敬虔的人，但是这个亚哈斯呢，待会儿我就给你看一看啊，他其实呢他并不是一个专心信靠神的人。只不过呢因为他所做的王位，就是他的宝座呢是大卫王的宝座。神早已经说呢大卫王的宝座是不可以消灭的。所以就是因为大卫的缘故呢，神就特别的怜悯他。那么现在呢我请你把第七章呢打开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经文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够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 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呢，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呢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好，现在呢，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第一件事我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亚哈斯这个国王啊，请你做一点笔记好吧。第一呢，他是一个有才干的国王，是一个中兴之王。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要你注意啊，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好国王，因为他根本不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绝对不可以成为一个好国王的。但是呢，他是有才干的，神就使用他的才干。还有刚才我不是说，因为他是大卫之后吗？神对大卫所答应的，所立的约，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呢今天啊，到了最后，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出现就把整个的救恩带过来了。第二呢，他原本是一个不信的君王，你看列王记下第15跟16章啊，你记下来啊，列王记下第15跟16章，就说呢，他有一次到那个叙利亚的首都，就是亚兰的首都啊，大马色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坛跟上面的像，哇，大概呢是建筑的非常的美了。于是乎呢，他就把那个坛的样子呢就画下来，然后呢叫人带到耶路撒冷，也吩咐耶路撒冷就是他的祭司呢，他说你要盖一个呢坛呢，好像这个大马色这个坛一样，好让我将来呢在这个坛上呢献祭敬拜耶和华。但是呢这样的时候呢，就把外邦人的亚兰的偶像，就是这个坛上的偶像呢，也带来到耶路撒冷城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他是一个不尊敬神的人。他这样说呢，就是羡慕外邦神，不羡慕自己的神啊。那么但是第三点呢，他仍然有主的祝福，是因为他是大卫之后，这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啊。第四呢，他现在面对联军了，就是那个亚兰的联军跟那个北国他的军队，就是那个利逊跟比加这两个国王联合起来攻击啊，攻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惧怕。而这个时候呢，他很有意思呢，要兜一个圈子到亚述那儿呢，要跟亚述联合的啊。这后来呢当然也是成事了，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要把这个背景呢跟您讲清楚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先知被差派到他的面前，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先知呢就被神呢差派对这个国王说，他说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先知呢把他的儿子也带去，原来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呢有一个意思在里头的，就是贝鲁德回，就是说呢将来我们这个国家呢一定会遭遇被掳的，但是呢不要忘了，我们仍然有希望的，我们是会回来的，因为神呢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他把这个儿子也带去见这个国王。第二，他就称这两个敌国的联军呢是两个冒着烟的火把，看起来好凶猛，看起来很多的烟，很响亮很光亮，但是呢不要忘了，他们是快熄灭的，因为火把呢并不是一堆的 火炭，它呢是一个火把，一下子就好像火柴一样，很快就会熄灭了。所以它带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不需要惧怕它们，它们不久之后呢就要被消灭了，它们不久之后呢就要离开了。第三，以赛亚先知呢就对国王说，他说你这样的得到神的话呢是可以有根据的，你可以呢求一个兆头，就是神呢愿意把一个兆头给你。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就好像以赛亚先知对这个国王所讲的话，但是呢却不要忘了，他把他写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呢却是指着主耶稣所讲的。所以我看呢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你觉得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儿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以一个预兆啊，但是其实这个预兆呢就在神的永远的计划当中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那么第四点啊，就是因为呢这个国王呢他的宝座呢来自大卫，而神纪念他与大卫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是愿意把这个兆头呢交给他啊，也让这个国王呢心里头得到平安。而这个整个的兆头里头呢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有四个字儿的出现，这四个字儿就是叫做以马内利。今天呢很多信徒呢写信的时候呢最后的祝福呢就写上以马内利。到底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出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个地方啊。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现在把它读一读你就可以明白了啊。请看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好像亚哈斯呢很属灵啊，他说我不要啊，我只是凭着信心就行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真正的原因呢我们知道，就是他心里头早已经有一个心态呢要跟这个亚述联盟，想不到这个联盟就种下祸根，将来呢就引狼入室啊。那么结果呢他自己的国家也被这个亚述呢影响啊，到最后呢那个代替亚述起来的那个巴比伦呢就走同一个道路呢就大军临到耶路撒冷，最后呢把这个南国也灭了啊。把南国灭了之后呢就把所有的百姓呢都迁到巴比伦去。但是呢这个先知的儿子呢有一个意思在里头，这个施雅雅术呢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被掳得回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啊，神的子民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继续他们的生存呢。所以我们看见一切都有神自己的带领在里头啊。他说我不要，我不要试探耶和华。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看他所讲的话，他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对不对？那么下边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请看那些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今天的课程第三点，请你记下来，以马内利。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童女生子，在整个神的答应下边啊，整个神的兆头下面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童女生子，这是一件人间里头无可能发生的一件事，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孕来自谁呢？来自圣灵，所以呢不能够用人间的结婚啊夫妻之间的关系生下他来，一定要圣灵 进入玛利亚的胎中啊，怀中，那么他就因圣灵而怀孕了，生下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约瑟他那个养父他那个原罪在他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灵怀孕的啊。这就是童女生子一个重要的重点，我盼望你可以清清楚楚的把它写下来。第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写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昨天有一个小女孩问我，为什么写马太福音呢？又有马可福音，又有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呢？我就告诉她，马太福音有一个目的的，它就是告诉犹太人，在从前我们的祖先他们所写的先知书里头早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出现了，哎，现在他来了。那么他所用的呢，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所用的地方呢，就是这儿。所以呢他是有目的的，我盼望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那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记下来，记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在神怀抱当中的独生子就把他表明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把神明明的丰丰富富的向我们表现了，所以他必须来我们当中，他必须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可以亲身的贴着他，了解他，享受他，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神是怎么样的。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头我们看见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温柔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温柔，在耶稣基督的美丽当中，就是圣洁的美丽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美丽。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心是何等的痛苦，因为人犯罪离开他，他的心是何等的痛苦，所以他今天要求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容易回到神怀抱当中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直接回到神的里头享受神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主耶稣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有一个最大的地方，就是把神明明的表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第二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里头，你把它记下来，待会儿下课之后呢，你把希伯来书找出来看第四章的第14到16节。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是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已经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他跟我们认同。请你写下与人认同这四个字好吧，就是说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人与神一块，要神与人一块生活，他要认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主里头可以好好的享受他。这是第二点，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完全的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了。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真理。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个学习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 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一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童女生子是一件根本不能够发生的事，但是因为主耶稣来，所以呢，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救恩的时候呢，他必须用圣灵进入玛利亚的肚子当中承孕，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罪，因为他是从圣灵而来的。那么现在呢，我有两个问题想跟你讨论一下啊，请你告诉我，这个亚哈斯王啊，他为什么逃避神给他的一些预兆呢？他为什么说我不要求预兆，我不要试探耶和华，为什么呢？他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很清楚的跟您分享过了，所以请你呢仔细的想一想啊。第二，这个预兆啊，它的应验呢，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哪一个地方有写呢？到底呢，在新约圣经哪一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兆头呢已经应验呢？请你告诉我啊。但愿主耶稣每天与你同在，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停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吧，再见。
谢谢张牧师的教导，以马内利，何等宝贵的应许，何等宝贝的名号啊。是的，这个名号以马内利不光是跟整个人类的救恩有关系，同时也对当时的那个处境里边当时的人有密切的一种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讲拯救很快就会来到。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边也会出现以马内利这个名号的，你去教会的时候会看见吧，或者你收到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些同工的一些信的时候，你会见到吧。只是你有没有想过，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你的心里边可以带给你什么意义，在你的生命里边可以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愿主，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他常与你同在的应许，能够带给你力量，帮助你呢度过每一个难关。愿主祝福你，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大纲啊。那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好，愿主祝福你，再会。